当我进入这个课堂，印象实在太棒了，但可能不那么容易。我觉得先知的预言正在成就，我们就像在地上的天堂，一半阿拉伯人，一半犹太人，一同学习神的话。历史性的时刻或许不在媒体聚光的政坛，而在角落里一小群顺服他的人身上，他们是耶路撒冷得平安的出路。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平安之城耶路撒冷的平安何处寻》，文赵征。上个月八日，在教会小组查考圣经时，我告诉组里的朋友们，一周之后的礼拜五，我将在耶稣基督受难、复活和升天的耶路撒冷度过。此言一出，顿时引起大家的惊叹和劝告。惊叹是出于对耶路撒冷这个古老圣城的向往，劝告是因为前两天特朗普总统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所引起的国际风波。大家觉得在这个特殊时间去世界上最敏感的地方太冒险了。但是我祷告后心里很平安，就按原计划出发了。虽然对以色列的安全防范能力早有耳闻，我却没想到还未进入以色列，在巴黎机场前往特拉维夫的登机口就受到了以方治安人员极为严格缜密的询问盘查。这种御敌于领土之外的做法令人感到要去的地方实在与众不同。12月15日，犹太安息日的清晨，我在特拉维夫的地中海边迎来了温暖如春的一天。从新兴现代的特拉维夫乘车出发，经过了承载近万年人类历史的犹大旷野，上行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既熟悉又神秘的耶路撒冷，平安之城。只有一公里见方的耶路撒冷老城，高度浓缩了三大信仰的敬拜和居住场所，里面有穆斯林区、犹太区、基督徒区和亚美尼亚人区。导游带我们从约帕门进入耶路撒冷老城，此门正对的大街是穆斯林区与犹太区的分界线，因此可以看到极端正统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擦肩而过。然而，进入穆斯林区后，就看不到一个戴小圆帽或黑礼帽的正统犹太人。同样，进入犹太人区后，也看不到有显著标志的穆斯林。由于安全顾虑，今天耶路撒冷老城里面游客不多，一些正统犹太人在哭墙下祷告。哭墙上的圆顶清真寺，时刻从视觉上直观地提醒人们，犹太人祖先敬拜神的至圣之地虽然近在咫尺，却已被人占据，唯以一堵残墙供他们向神哭求。清真寺的圆顶和塞满了祷告纸条的哭墙静静地对峙着，作为旁观的游客，我都可以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在积蓄待发。这个压力之所以没有打破表面的平安，是因为随处可见的手持冲锋枪的以色列保安力量。晚上入住耶路撒冷之门旅馆，里面充满了正统犹太家庭庆祝光明节的喜庆气氛。随手拿起一份耶路撒冷邮报，却赫然看到，当天下午，通往耶路撒冷穆斯林区的大马士革门外发生以色列警察与穆斯林抗议者的冲突，另外有6000人在约旦河西岸、伯利恒、西布伦、东耶路撒冷、加沙地带抗议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造成几百人受伤，两人死亡。一个阿拉伯青年在拉马拉抗议示威时用刀刺伤以色列士兵，被枪击重伤。抬头看着旅馆餐厅里欢歌盛宴的人们，低头看着冷酷冲突的新闻，我深深地感叹这个平安之城从古至今每天浓缩饱和了多少人间的和与争、爱与恨、甜与苦、生与死的张力。在这平安之城，虽然里面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用平安打招呼，然而这座城和其中两个同源于亚伯拉罕的民族，恰恰是世界上最没有平安的。自古至今，征战不断，被认为是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因而深受全世界的关注。我询问了几位阿拉伯和犹太人导游同一个问题，阿以冲突的解决方案在哪里？他们都摇头无语。阿以家园的划分，因其历史根源和信仰根源之复杂深远，成为了战争与和谈都无法彻底解决的零和死局。特朗普快刀斩乱麻的方法似乎越斩越乱。从耶路撒冷老城的狮门出来，走进在圣殿山东面的科西玛尼园里，我想到大约2000年前，耶稣曾经在此对拔刀保护他的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仇恨不能根除仇恨，武力只能带来更大的仇恨。”还是在耶路撒冷城里，早在2600年前，在犹大即将被巴比伦吞掳之前，上帝就通过先知耶利米宣告了一条平安的出路。一切恶灵，就是占据我使百姓以色列承受产业的，我要将他们拔出此地，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正如他们从前将我百姓指着巴利起誓，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他们若是不听，我必拔出那国，拔出而且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解决冲突带来永久平安的中东和平终极方案的核心是，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2000年前，这个道成了肉身，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因着他在平安之城郊外的哥哥他山上的十字架上，自愿为救赎悖逆他的人们舍弃生命，使得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即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急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急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真正彻底的巴以和解，不是通过武力和政治势力，而是通过人类共同的救主。当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殷勤学习耶稣基督表明的生命之道，一同敬拜上帝，活在神真实永恒的大爱中，耶路撒冷就真如其名地平安了。 我惊喜地了解到，在以色列，大约有10%的阿拉伯人是基督徒，而且在犹太人当中，也有数千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的基督徒。不仅如此，阿拉伯和犹太的基督徒还在一起查经敬拜。在海法市的以利亚之家教会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一同听到敬拜。圣诞期间，教会里面各个民族的弟兄用20种不同语言诵读以赛亚书9章6节，上帝对基督的预言：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间教会的宗旨是：我们要与弥赛亚更亲近，我们要与彼此更亲近，我们要与周围的世人更亲近。在教会里，大家不谈政治，而是在与弥赛亚建立亲密关系的基础上，让每个人的内心靠基督的舍己之爱与人和好，带来真正的和平。而在海法南部的内塔尼亚市，有一所以色列圣经学院，这所学院2014年开办了阿拉伯和犹太裔基督徒混合进修的硕士班。在第一期里，13位阿拉伯牧师和11位犹太牧师，就像耶利米所预言的那样，一同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一位牧师说：“当我进入这个课堂，我的第一印象是，这实在太棒了，但可能不那么容易。我尤其觉得我们在成就先知的预言。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我们就像在地上的天堂里，一半阿拉伯人，一半犹太人。一位阿拉伯牧师坦率分享了自己的顾虑。当我接到以色列圣经学院的电话，让我注册这个为期1年的课程时，我不知道这是个玩笑还是什么。他们是谁？他们都是基督徒吗？他们相信弥赛亚，还是相信耶稣？我该和他们分享什么呢？他们会怎样接纳我这个阿拉伯牧师？而我又怎样接纳他们这些犹太牧师？我的脑子里有许多问题。他们怎样祷告，怎样敬拜，怎样教导神的话语，这些和我们一样吗？所有的阿拉伯牧师对我来说都是新的生物，全新的物种，我对他们毫无认识。我们经历了很多冲突和战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当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时，首先的挑战是要有深层的合一。当你把这些人放在一起时，其实我们很有乐趣。老师有时甚至很难让我们安静或严肃起来。我们在彼此的玩笑中享受不已。我从中得到最多的不是知识，而是神圣的约会。一位犹太牧师说：“这些来自2个世仇民族的弟兄们，因着共同领受基督的恩典和真理，超越了民族的隔墙，化解了历史的冤仇，在基督的十字架下归为一体。他们甚至可以一同讨论敏感的话题，敞开心里的伤痛，并用从神来的爱相互宽恕和医治。”从而使每个人在与主和与人的关系上都得到很大的成长。结业前，阿拉伯和犹太弟兄们相互祷告，共领圣餐，相互洗脚。正如诗篇133所描述的：“看哪，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以色列各地的抗议和动乱此起彼伏的时候，我看着这些阿拉伯牧师和犹太牧师的合影， 无法相信这两个世仇民族的男人们能够如此享受在爱、喜乐、平安的和睦相处和共同侍奉。的确，这在人不能做到，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他们人数虽少，却带着神的应许，彰显着基督化仇为爱的十架大能，必将对教会的合一和以色列的民族和解带来重大影响，成为中东及世界平安的一道曙光。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